弟兄姐妹平安，好像今天稍微不一样，讲台不见了，为了配合圣诞节，大概是我发觉贵教会的音乐素养是蛮高的，我第一次听说唱平安夜还有 challenge 的，果然是有点 challenging。 我也注意到在唱第三段的时候乱中有序，而且好像挺合的。我又注意到最后Peter 弟兄放慢的时候我们就唱慢，变快的时候我们就变快，显然大家有在看他。这感谢主。我想在圣诞节之前我碰到各位的机会大概是不太大，所以借这个机会也先恭贺大家圣诞蒙恩，圣诞快乐。我也是一样配合的，所以带了一个红色的领带。大家知道今年的圣诞节是哪一天？我圣诞节都是一样，是一定是25号了。我的意思是在一个礼拜当中哪一天？这样的一个 pattern 是每隔几年才一次的。你们可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不是六年。它有一个特别的顺序，稍微有点复杂。它隔六年，再隔五年，再隔11年，再隔六年，再隔五年，再隔11年。所以今年是2016年，上一次呢那就是2011年，再上一次呢是2005年，再上一次是1994年。因为我在幕后的时候碰到2005年，那是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做了研究，平常不会注意这个事。那么今年过以后的下一次呢是2022年，再下一次呢2033年，那是我80岁了。所以这是很特别的。有个有趣的是，如果主日又碰到了圣诞节同一天，教会有没有聚会？有。我们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是理所当然，是应当做的，是诸般的义要一定要做了，因为主日不可停止，对吗？但是事实上不尽然。2005年那年特别，因为更早之前，会容许我这样说，美国在整个对聚会的敬重上跟严肃上，恐怕有些地方是走下坡了，比较松动了。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听讲起来也没什么特别高兴的事。50年前，可能还不到50年前，40年前，可能30年前都是这样子。通常一个礼拜当中聚会几次，就整体教会来说通常是三次。我们现在聚会几次？我祷告会去掉哈，现在是礼拜天一次，了不起礼拜五有团契，但是那不是全教会大家在一起的聚会。40年前甚至30年前，在很多地方主日聚会一次，早上晚上聚会一次，礼拜三聚会是三次讲道的，那是30年前的光景。50年前更不用说了。到现在呢，有几个教会晚上还有晚崇拜的？没有了。即使20年前都还不少教会这样做，所以对教会是我想起来心有戚戚焉，但是这个是整个趋势，也没办法说的。好了，回过来讲2005年那一次，更早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说如果25号碰到是主日那就不聚会。那为什么不聚会呢？理由很简单，在美国的教会行之多年久了以后成了一个传统，圣诞节是属于教会的，属于家里的，他们说是属于家庭的，对吗？所以圣诞节那天早上要拆礼物了，要检查那个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了，那完全是家庭的一个聚会。所以万一碰到礼拜五礼拜天又是25号，那么那天要考虑就不聚会。那是2005年所发生的事。有不少的教会在2005那一年，特别是大教会，那种洞见观瞻的大教会，动辄一万人两万人聚会的教会完全停止聚会，理由很奇怪，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所以这个礼拜天大家可能平常聚会习惯了，这个礼拜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两重的祝福，不是吗？又是圣诞节又是主日，所以我想我们感谢主。好，所以今天我想从这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刚才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 八到十四节。我今天主要不是很严谨的解经，但是跟大家一个讲的一个一个大段落的解经。我想把重点放在两个天使的宣告，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第十一节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为我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基督。第二次的宣告是跟着动众天兵一起宣告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这两段经文，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至少有七个理由，容许我这样说，耶稣基督降生拿岂止七个理由，七是一个完全数目字，所以我有七个理由跟简短大家来分享。我们开始前，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我们在思想你为我们降生，圣诞节我们充满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罪可以蒙赦免。主，我们与众人可以在你面前蒙恩，所以主，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要将你当得的颂赞要归给你，也愿意你将那测不透的平安跟喜乐也赏赐在我们众人的心中。更眼看现在这样的世代，巴不得人人都有平安，巴不得国跟国之间有平安，人与人之间有平安，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与主你自己有平安，以至于你可以显明主你在万世以前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每人人都有机会可得着。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应许，给我们这样的成全。愿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思想，我们欢喜，我们感恩，我们颂赞，我们反思，都仰望在你面前，求你祝福，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跟无声的祷告，这样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里有七个理由，我就很先简短讲了七个理由，然后再跟分享我们的几个回应。第一个，当然这是个福音的大好消息。第十一节，第十节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想人所需要的最终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但是人世间的好消息通常不会持续太久。人世间好好坏坏，起起伏伏，很多喜乐的事情很少很少可持续很久的，只有这件事情可以持续到永远，因为它是关乎到永生的。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那这七个理由或者是这福音的好消息，其实可以浓缩成一个简单的话，那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么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真正的好消息可以浓缩就是这句话，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救恩的缘故，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以说可以把这整个浓缩。如果大家注意到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在美国现在有一个最流行的圣经网站叫做 YouVersion，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用这个，英语的、中文都有，甚至在希伯来文都有了，希腊文都有，但当然比不上我们专业在用的。但是这个是 by far 是 number one 第一个圣经软体。他们今年，他们几乎每一年都差不多到这个时候，他就因为电脑很好统计，他统计说一年当中，基督徒最常提的词汇是哪些词汇，最常用的经文是哪个经文，最喜欢的是他有很多不同的统计，最喜欢的词汇是哪些词汇。第一个字 love，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爱，所以这个词汇在搜寻查爱这个字比例最高，信心、爱心、关怀、饶恕、悔改，这都是很长的事。我想每一年相差都不会太多的。经文呢，哪一段经文他们最喜欢？就是这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好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我相信到了明年，这段经文即使不是第一名，大概也是第二名吧，每年都差不多了。从有圣经以来，这段经文大概是被引用最多次的，在有人类有圣经历史以来这一两千年，基督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所以这是福音的好消息，神为我们降生，为我们罪孽而降生，为我们的救恩而降生，这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为万民的需要，因为这不是只有一小群人，也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有人说是为了以色列人，他完全弄错了。以色列人以为说耶稣只为他们来降生，那是完全错了。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这样想的，因为这里说是关乎万民的，是万民都需要。理由很简单，因为圣经里面明白说，罗马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是怎么说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前面讲得很清楚，万人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文化，没有一个族群有例外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所以第二个理由是为万民的需要。第三个理由其实是一样的，是为因为世界需要救主。世界越来越混乱，大家知道今年牛津词典选出了一个今年的年度代表字，已经出来了。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字吗？可能你平常没有去注意到这些小事情。今年入选的字叫 post truth， 后真理。那后真理什么意思呢？这跟后现代稍稍有点不一样的概念，也就是说重点不在真理。现在在一个公共意见的形成的过程当中，事实跟真理不是最重要，而是他的感觉跟他个人的信念，这叫 post truth。 我们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你看到了吗？你在英国要决定公投要不要退出欧盟，你看到了吗？你在台湾你看到了吗？可能中国大陆都有看到这样的现象，这是普遍的现象，全世界的现象。就是现在越来越讲到说，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感觉良好都行的。是不是事情的真相好反而倒不是那么样重要，其实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全人类的幸福跟生活跟延续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更糟糕的是把真的跟假的放在一起讲，你都不晓得哪一部分是真的，哪一部分是假的，对吗？这是对我们全人类来说，更不要说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就像孔子讲的，物子之夺珠也，就是宁可它是红的，宁可它是蓝的，但它又不红又不蓝，因为它是紫色的，两边都有。全然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对是错，你说它对它里面有错的地方，你说它错里面有对的地方。所以今年现在所有的软体碰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 fake news， 对吗？很难对付的。有人说脸书要向对 宣战，很多专家一点都没有看好，到现在束手无策。因为你不能说他错的，他有他的言论自由，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他把对的跟错的放在一起。比如说前阵子讲一个Trump 说那个空军一号飞机太贵，怎么需要$40亿的预算，请问他讲的贵是正确不正确？非常正确，真的是很贵，但是是不是$40亿呢？是完全不正确，因为现在连报价都还没有，哪来$40亿呢？所以他把对的跟错的混在一起讲，反正大家一挑起来情绪不满就上来了，这是 fake news。 这样的一个社会需要救赎的，这样的社会需要真理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就是，非就是非。但是在你我在生活这个时代，在未来几年当中，恐怕在变好之前会变得更坏，这几乎是可以保证的。那我们信徒怎么办呢？我相信神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想一件事情，世界需要救主。 这个世界真的需要救主，所以也只有耶稣基督来，所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第四个，不是为了这个世界，为了你跟我，每一个人个人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徒没有天生的，我记得好像跟各位讲过一个这个例子，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讲过了。我父亲是一个，我从我儿子的角度来看他，他受的教育当然比不上我，他有些能力当然比不上我，但他是我的父亲，我极为敬重他，他道德真的很高尚，我都觉得我自己道德不错，我觉得他比我高尚的多了。他这因为这样子的，所以这样的人不容易信主。当我说你是罪人的时候，他不会打我，他几乎是要跳起来的。但是我还是得跟他说你是罪人，他怎么样？你可以看到他十分的不满意的。但他当然是罪人，带领他信主不容易。我侍奉二十年之后，带领他信主。信主之后，有一天我跟他开玩笑说：“爸爸，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嘛，当然我是我家族第一个信主的，当然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了。”他说：“爸爸，你是第二代。”他咧嘴一笑，当然我带领他信主，他不是第二代，难道会变成他第一代吗？当然这是跟他开玩笑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们跟随耶稣基督都是第一代的，都是是吗？有人说你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基督徒，感谢主，神对这个家族有恩典，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单独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就这个角度来说，你是第几代呢？都是第一代，我们亲自跟随我们的主的，是我们敬重那些三代四代的，我们敬重我们属灵的长辈，这是必然也必须要的。但是就在救恩的事情上来说，都是我们直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耶稣是为了你我，世界需要救主，我们个人也是需要。第五件事情，天上显出荣耀来。到了第十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所以第五个理由是天上要显出荣耀，第六个是地上要显出有平安。其实这两个事情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说地上显出荣耀，天上有平安？也没有错，至少地上有没有荣耀？当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地上有没有荣耀？当耶稣临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与荣耀的主可以同在，可以享受那荣耀？当然，所以是最终荣耀从天上来的，你的天上要显现出来，但是我们也是在地上也享受了这样荣耀。有点像以赛亚书，他在看见异象的时候，在第六章他讲说，全地充满神的荣耀，那是如此。耶稣基督降生，让这样的应许可以成全了。因为耶稣今天到今天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所以天上显荣耀，地上有平安。但最重要最后一个就是神人能够和好，这是荣耀跟平安很重要的一个结果。神显出荣耀，人跟神自有平安，能够和好。就像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人神和好，神悦纳了我们。这里借着主说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简短来说，这有这个七个理由。当然你要讲再讲另外七个理由也是非常容易的事，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如果知道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有万般的理由为我们来降生，那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今天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个要传扬，第二个要接待。第一个要传扬，第二个接待。就像这里牧羊人，我们这段经文都很熟悉了。牧羊人后来去传扬他们所看见的事，将荣耀归给神，这要传扬。就像庆祝第一个圣诞节一样，我们照样天使传扬，客店接待，牧羊传扬，我们今天也是相同的。传扬什么呢？ 我相信从耶稣降生以后，世界是有改变的。世界从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世界有很长足的改变。在这里讲到改变，有两件事情特别明显，第一个是讲到神的荣耀，第二个讲到神的平安，这都是属天的，并不是属人的，因为荣耀只有神可以有的，我们如果有，是神所赏赐在我们身上，这从天来的，是属天的。平安呢，这平安属人嘛，好像是，但其实不是。中国人喜欢讲说平安就是福，对吗？那中国人讲平安就是福，通常会比较讲具体的东西，就是平平安安，第一个没打仗，第二个没生病，第三个有吃就是福，这个是我们讲的平安，这都是在形而下的，是好的，但是是比较低的层次的。真正的平安是属天的平安。但不管怎么样，这里来讲神有荣耀，荣耀显在我们身上，显在这世界当中，然后人可以有平安。这种平安是一种叫太初的平安。希伯来文这个字，或者是希伯来人喜欢用的，或圣经里面用平安这个字的意义是很广的。很多神学家大概都是这样解释，说平安是讲的是神当初创造宇宙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亚当夏娃他们两个赤身肉体不以为耻，跟神有完全美好的和谐，有三个层次的上的平安。第一个平安是神跟人之间的平安，因为那时候罪还没有进到世界，还没有进到亚当跟夏娃的心中，所以他们跟神之间是没有隔阂的，神人之间有完全的和平，有完全的同在，那是神人之类的平安。第二个，人跟人之间有平安，亚当跟夏娃之间没有第三者，因为撒旦没有介入他们当中，他们没有嫌隙，没有嫉妒，没有任何的一些争吵，所以人跟人之间有完全的和谐，是第二层次的平安。第三个层次的平安是人跟物之间的平安。伊甸里面有各种走兽动物，我没去过，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有猛兽，但是他们可以相安无事。这是人跟物的平安。在神原初的设计跟创造是如此的，在罪没有败坏之前确实是这样子的，物跟物之间有平安的。从今天的角度来说，那就是环保，环保是其中一部分。所以这大概50年前30几年前德国神学家蒙曼他讲到环保神学，他很有远见，在当时环保的问题不像今天这么严重，今天环保问题会是越来越大的负担，有些不论是污染也好，或者是空气也好，或者是水质也好，或者是地层也好，这些我不晓得要多久才能够真正完全能够克服，不容易的。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越来越好，但是污染恐怕是有增无减。美国变干净了，不是表示说这个技术比较好解决问题的，而是把这污染转去哪里呢？我们从哪里来你都知道的。现在中国很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已经到一个一代人两代人可能都除不掉了，你知道现在也不晓得多少，如果你去仔细研究你会不寒而栗，很多东西 run off 进到地下水，那个哪里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弄得清楚的事。美国经过这么多年来我们变得干净了，但是跑到亚洲去了，有一天如果中国也有能力了，他不需要再靠这种辛苦钱了，转去哪里呢？越南，转去了非洲。非洲有穷国有富国，非洲的国有些国富起来，再把这些东西转去哪里呢？转去那些更贫穷的地方，那些最终要成为人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不用平安，真的是没有平安。如果大家注意到局势的发展，有人说再过几年全球的地下水源地下水 大概就枯竭了。这个现象在各地已经很普遍了，这种影响很深远，我们暂时不知道，但是影响很深远。如果你看现在美国中西部，只要哪一次只要干旱不下雨，这几年前干旱不下雨没问题，有地下水抽上地下水立刻一样照样谷物可以生长，现在呢不能再抽了，因为再抽也没什么用了，也没有多少水可以抽了。所以只要碰到干旱，更何况现在的极端气候比以前厉害得多。就在今年，我女儿住在 Boston， 叫 Massachusetts 还会干旱呢，这是想象不到的事。今年干旱了，十月份我去他们带聚会，一看到树都还是红的，那个时候本来树已经掉光叶子了，因为干旱，所以今年颜色特别漂亮，不要被它骗了。你很高兴看到哇，今年秋天特别好，是因为有代价的，那个代价不一定你是喜欢的原因的。这些人太有限，人太有限。神要我们的平安，说荣耀显在天上，地上人有平安。这是真荣耀，不是我们看见一个亮丽的产品，或者是漂亮的车子、美丽的建筑，那不是真正的荣耀。这才是我们所真的是所要的真正的平安。归根究底就是坠入了世界，所破坏了完全的和谐。最好像平常很浅尝的，也不容易说的好，但是有点像两个电池当中，如果你夹一个薄薄的纸片，这个一薄薄纸片一放上去以后，两个电池当中再强的电池都不可能通电的。最好像就是这样子，进到了社会，进到了人世间，所以我们在付这个代价。但其实人对自己的罪不一定敏感的。我这样讲当然也是讲了我自己，因为人都有盲点，有时候看不见的。我听说好像一个笑话，有一个法官宣判在对着被告在说，其实你要知道都是酒精害了你一生的。突然之间这个被告就痛哭流涕，他们说，法官大人，只有你了解我，其他人都说我很坏，我现在知道原来都是酒精的关系。人就是这样子，我们是犯错了，但是我们会归罪这个归罪那个。但是我们要传扬神为我们降生，神不容许罪，一定会将罪除去，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降生的。所以耶稣基督就降生在马槽里，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传扬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们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圣诞节是应该有很强的福音性的。美国因为安逸久了，所以他们的圣诞节变成家庭性的节目，变成一个全家人聚会，甚至有些人你要把他从家里拿出来，你要跟他吵一架的。我觉得这没什么无可厚非的事，但是要想清楚，神为我们降生一开始就是有福音性的。所以我很欣赏以前还在东方的时候，在台湾圣诞节是非常福音性的，一定有布道会。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每一年都有布道会，现在呢少了。现在有哪个教会每个教会圣诞节那一天有布道会？因为没人要来了，大家要过自己家人生活。或者我们值得思考一下，圣诞节不仅是我们欢庆的时节，它只是有很强的福音性在当中。那一天是最好传扬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降生，这个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如果我们传扬，那第二事情要讲接待。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面，客店接待他的，我们不但要传扬他，而且要接待他。或者容许我这样说，事实上来说，要先有接待才可能有传扬，对吗？我们如果不接待耶稣基督，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传什么呢？所以先接待才可能传扬的。或者是说，真正的接待一定会去传扬的。当这些牧羊人看见这个放在心中，他相信了，他才去传扬说，我看见这个事情了，有一个救主，有一对天使跟我们讲了下去，看果然就是这个事情是已经应验了。他没有提以赛亚，牧羊人没有太多的知识，但是那些文士应该知道的，法利赛人应该知道的，教会领袖应该知道的，牧者应该知道的， 长老应该知道了，那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知道这些事情，神为我们来应验的。但有意思的是，接待耶稣是最困难的事，也是最容易的事。因为我们接待耶稣，我们知道接待，我们不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现在回想第一个圣诞节，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谁接待耶稣？客店，不但是客店，而是客店的马房。不但是马房，是哪一个呢？是马槽，对吗？他生在马槽里面。换句话说，耶稣要人家接待他，他要求不高的，只要一个马槽就够了。他不用一个 baby crib， 不用很多很 fancy 的东西，完全不需要，一个马槽就可以。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接待耶稣容易吗？太容易了，谁家没有马槽？我的意思不是真正具体上的马槽，就是你家里平常根本不用，而且是用不着的，而且是不是很什么很尊贵的，不是很有价值的，只要你愿意拿出来就行了。每一家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就这个角度来说，接纳耶稣太容易了。你家岂止马槽，我们家当中神给我们丰富远远超过了马槽，哪里能够相比呢？你要接待耶稣太容易了，只要你愿意把马槽贡献出来，你就可以接待耶稣。就这个角度来说，接待耶稣太容易了，但接待耶稣也很困难，对吗？接待耶稣以后，我们怎么活出来跟他所要蒙的恩能够相称，那可不容易。所以接待耶稣也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接待耶稣，把耶稣接在我们的心中。就算我们是马槽，我们可能感觉自我良好，但是实际上我们不过都是普通人。哪怕我们就是像马槽一样，我们都可以接待耶稣。耶稣就是如此伟大，所以我们可以接待他，我们也必须要接待他。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怎么说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然后呢，他就赐他们权柄。不但是接待，好像是你付出了，其实是我们得着了。他就赏赐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有这么好的事，那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他为我们舍弃天上的荣华。所以怎么接待他呢？我最后想读大家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勉励。接待他既然那么容易，其实也是该做的事。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0节，那么讲到接待的事，我来读，请大家来思想。我相信我们要过圣诞节，如果可以将这样的心意，神的心意放在我们心中反复思想，我们可以蒙恩，我们可以得福的。31节，马太福音25章这样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了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这就是接待耶稣。当我们生活当中不然是什么事，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这个最小的还未必是基督徒，甚至不是基督徒，我们只要因主耶稣的缘故坐在他的身上，那就是坐在那公义王身上的。这就是接待耶稣。我相信我们过圣诞节，我们当然欢喜快乐，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但是我们可以来思想， 怎么样来接待耶稣。我想你家里头，我不晓得有没有一些访客签名簿，在我家也有，但是这几年不知道弄去哪里了，搬家搬来搬去，不经常也是放了，有时候访客来他走了以后才忘了叫他签名，所以那真正访客的数目永远超过那个柳木簿里面所记载的。我很钦佩有些人，我们去那边每一次去你叫我们签字、哦、所以他的簿子大概是蛮准确的，就是多少人他接待过多少人上面都有记录的。那我家的簿子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谈得愉快，然后走了以后都忘了，你总不能叫他再回来再签一趟。我想我们接待耶稣比较像这样子，在你的记忆当中，在你的簿子里面，你接待耶稣的次数记录可能没那么多，但你真做过了，那是真接待了。神所喜悦的是这样事，你可能不记得，别人也可能忘记了。他说：“哦，我去过你家吗？”他可能去过了，那无妨的。耶稣在天上，他鉴察，他知道，那接待他，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接待耶稣事项能够多有得着，也多有付出。那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神的祝福。我很快用一个例子做个结束。我在牧会的时候，我最喜欢接待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一个80几岁的一个老姐妹。她没有多大学问，她普通话都讲不标准，很浓的台山腔的普通话。他讲英文也是台山腔的，也是很破的英文，不会唱歌，不会查经，不会领会，他没有多大的恩赐，但他是个传福音的人，他没事就发福音单张。他年纪大了不能开车，孤家寡人一个住在单房里面，但他喜欢祷告，他是个祷告的人，他几乎每个礼拜只要有空，只要他没有生病，他一定参加祷告会，一定到教会聚会了。晚上参加祷告会三更半夜了，他没办法回到downtown，因为他都是坐公车的。住哪里呢？我最喜欢是接待他，所以他大家在我家不知道住过几个晚上都数不清楚了，好像是我在接待他。但是作为一个牧师，看见人看起来是个极其平凡，是极其卑微的一个人，没有学识，没有钱财，什么都没有的，但他爱主，对我来说信心很大的激励。那我接待他，因为耶稣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神鉴察，真正的接待主，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接待耶稣，同时也是传扬耶稣。你如果传扬耶稣，你不可能不接待耶稣，不管耶稣为我们降生有千百个理由都重要，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回应，只有知道那些理由用处不大。所以我们既然接待了，我们就传扬，我们既然传扬了，就要接待。神一定对我们有厚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当我们纪念你为我们降生，我们真是欢喜快乐，我们是感恩的，因为我们一切都亏欠了你。谢谢你乐意我们众人一起，让我们可以经历你降生我们所得的喜乐。你降生以后我们可以接待，降生以后我们可以得救赎，你降生以后我们可以有机会来传扬你那测不透的丰富恩典。所以愿今年的圣诞节你再次这样与我们同在，再次激励我们，提醒我们，主好叫我们真是想起你的恩典就欢呼喜乐，记起你的恩惠，我们就在我们人当中来诉说。愿你使用我们众人，好叫我们今年的圣诞节真真实实的再次被你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众人。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所立下的心志，愿你自己施恩带领我们脚步。谢谢你恭敬献上我们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